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戒指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40岁才想刷存在感的伊卡肖。我目前在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今天过得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我们现在要来谈谈李雪曼这个人，雪曼丽。时间这个文章进行到第五段喽。The Conservation of East Asian Paintings at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大家想知道，为什么克里夫兰会有这么多藏品呢？这现在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灵魂人物李雪曼。说到李雪曼这个人呢，我们先来谈谈，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呢，是我在第一集里面讲到，它是1916年成立的嘛。那在2013年的底，他新馆落成，他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决定要把博物馆做整次，花了据说当时花了4亿美元，然后历时8年的期间，就是盖了新馆。所以你现在到克里夫兰博物馆，你会看到的是1916年的建筑，还有2015年，我们说2013年，因为它是2013年完成的嘛。当时休息了8年。闭馆了，他好像没有闭馆那么久，他好像也是有在开放，但是闭馆了多久我倒是要查一下。 Anyway， 2013年是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大日子，因为当时新成立，当时开幕的那天据说因为是12月底嘛，就是克里夫兰最冷的天气，那开幕的人很多人都来到这里来看，因为听说开就是闭馆闭了很久，然后如没有什么大的展览，就只有你如果说想要看一些艺术品，你可以申请来这边做研究，但是没有就是正常的开馆日子这样。所以开幕的那时候，虽然大雪纷飞，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专门从芝加哥啦或是费城来看这个展这样子。然后李雪曼呢，他是生在1918年，然后2008年才去世哈。这个李雪曼呢，他当时呢，我上一集讲到说，他其实1918年出生的时候，他是在西雅图出生的，然后大学学的其实是American Art， 美国艺术。1941年的时候，那时候他才23岁，他在克利夫兰市的一所地方大学就是取得了博士学位。那他当时是专攻美国近代的水彩画，所以可见当时那么年轻的他并不是有心想要就是从事东方艺术的研究呀，但是命运造弄人哈。Detroit Museum Art 这个东方部呢，当时 offer 了他一个缺，他当时年轻嘛，然后就 take 这个 job 了，然后就展开这个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这个收藏的这个经过。据说他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啊，就是眼睛很锐利，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能够贯通东西的一个天才的鉴赏家。为什么呢？他当时太平二战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呢， 李雪曼她加入了美军，美国的海军，然后日本战败之后呢，她就随着军队前往了东京。那我上一集提到的 Monument Man 这部电影，它也其实也在讲同样的事情。 The Monument Man 它是在讲就是一群美国人，包括他集合了好多像什么 The Met 的 Curator 啊，还有一些私人的非常眼睛非常锐利的那个鉴赏家，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去了法国。因为当时法国是战败的，就是被德国攻陷的，那德国纳粹他们当时收刮了非常多法国的精品，就是古典时代的精品。然后后来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时候呢，那个德国投降了嘛，就撤退了。而他们撤退的时候，你如果看了那个 The Monuments Man 这部电影，如果是从事于就是像我这个工作，就是修复的啦，就是产品管理的人，你就会觉得很心疼。因为暂时那个时候那一群人虽然他们就是去了那里，然后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去在战乱战败，当时虽然德国已经投降了，可是他们慢慢在撤退，他们把很多很多的艺术品都藏起来，他们一一的去找，然后把一些就是名画呀，就是包括他们里面这个电影里面讲的 The Madonna and the Child 这幅雕塑品可以找出来了，那也是费心千辛万苦，而且还死了人啊。就是，然后还有就是德国纳粹他们当时战败要撤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有一些画也雕塑也带不走，画有些就把它烧掉了之类的。就是看的其实还蛮心疼的。那李雪曼她当时加入美国海军，然后去了东京了，然后在远东，她叫远东盟军司令部的下属，有一个叫艺术与文化遗产部担任一个职位。那个职位是什么呢？就是去，也是一样，就是去摸清楚日本的文物家底，就是他们藏了好多好多的私人的，也就是掠夺的，就是当时在中国抢了很多回去的，就是在日本就是做盘查这样子。然后李雪曼其实其中是一个，那调查并注册包括皇居当时内所有的公私立的机构，还有个人私人收藏家重要的文物，然后而且拟定了一个叫做文化财产保护法，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有归还了一些吧，可是有一些可能没追回来。对于李雪曼，她在这个去东京的这短短的两年间呢，她一边调查，然后一边做研究。她透过日本人的收藏，大量的中国古画，大部分都是精品，因为日本是就中国以外，就是中国跟台湾以外藏最多中国画的一个国家。那当时那个眼力就是如何去鉴赏这些名画，就是这样这个时期演练出来的。那当时他在调查的期间也认识了非常多的日本人，那这些日本人就是收藏家呀，还有古董商之类的。他当时在1947年的那个季度报告中，他特别提到他对东京、大阪跟京都石等十家古董商的调查，中国文物的交易非常的活跃，很多都是近年的出口，进口， 对于特别珍藏的器，就是珍贵的重，就是一些很器物呢，买家也尽可能是会回避的，因为遭到会怕会遭到中国的，就是政府会想要把它锁管嘛。那我们馆在前几年也是有一件雕塑，就是被锁，就是妥扫回，就是锁回去，这个上网都查得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因为国际跟国际之间啊，你应该锁还，通常都是会还啊，就是还了之后会建立一些合作关系啊，就是互相借展没问题的关系之类的。不过文物就是被保存了100年、几百年以上了，然后突然被要回去，其实还是很舍不得。那在1946年的时候，王世襄先生呢，被奉派去了日本调查，然后去就是被当时就是日本夺了很多中国的文物嘛，那到处都碰壁，因为大家都避着不敢去曝露嘛。那日本虽然追回，就是战败之后追回来一些，可是你想想私人收藏家当时也是藏很多的。中国失去了做战胜国向日本追讨的大好时期，当时就是战败国应该是可以讨回来，但是调查大家都不想拿出来，也没办法。在 The Monument Man 这个文章这个电影也里面也讲到这方面的，就是私人收藏家太多，你有时候占为己有，查不胜防。他们那时候讲到说是16000个艺术品，就是美国就是这个 The Monument Man 就是从法国找出来这么多的艺术品，就是被德国当时的德军占领，那德军占领法国好几年了，然后藏了很多，就在一个地窖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后来大部分的是有被找出来了，可是没有被找出来的应该是有很多。后来1948年的时候，李雪曼回到了美国，那他就到了他的出生地，就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担任副馆长。到了1952年，他才到了我们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东方部的主任。后来他在中国部得到很大的扩充，因为他就一直在开始在买画了嘛，就是在收购这些中国画，所以他是一个灵魂人物。作为一个西方人呢，李雪曼他只会从视觉上去鉴定艺术的分析，就是去分析说他那个视觉上是怎么画的。那对于中国古画的真伪鉴定其实也不够，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我自己在克利夫兰博物馆待那6年的期间，张修复师，我自己当然不是鉴定画的，但是我有间接听说，有一些画，比如说我就在做藏品调查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宋画呀，然后宋朝画、五代的画很多，但是事实上，很多外界的会质疑说这个是吗？这样子，那拿回来的话，当时宣称说是宋画、五代的画，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真伪的问题啦。不管怎么说，即使不是宋画、明朝的画、清朝的画，其实对我们这个美国的一个博物馆来讲，也算是一个古董了吧？我是这么觉得啦。那他自己，李雪曼他自己也是不会演的，说，他这么努力的去很谨慎的去鉴赏鉴定。但是他还是远远不如这些中国鉴赏家的水平吧，所以他就请来了一位旅美的艺术史学家，叫何慧健。我昨天有提到，就是何慧健这个他英文叫 Wacken Ho， 来 来担任他们的 curator。 那 何先生呢，那从早期就是读了岭南派岭南大学，后来到美国专攻艺术史，在哈佛大学，所以他很会见在这儿就是功力深厚，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吧。这个讲到何慧健又是另外一个，他对好多好多的我们管理的一些话，这我自己修复过的，下一次可以讲讲何慧健怎么跟李雪浪合作，然后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那我上一集的 episode 太多嘴了哈，讲了30分钟，结果还没讲完，我的 anchor 就把我卡掉了，所以我没有讲到很完整。还有就是我的开场版讲说，因为有人在问我说为什么我要叫芥子园艺术工作坊。原因呢，我上次没讲完，就是芥子园是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大家都知道芥子园画谱，如果有画过国画的人就知道说，你从刚开始你初学要画国画，你就必须得要临摹芥子园画谱，里面有教你比如说山水画的皴法呀，皴法就是什么虎披皴啊，什么解锁皴啊，然后什么什么皴，就是山石的画法，然后叶子就是 leaves， 叶子的画法就是更多啦，就是它就是有点类似一个芥子园的 Bible 一样。那说到 Bible 呢，我自己是个基督徒哦，我们其实 Master Seed 其实也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含义的，就是 Master Seed 它其实很小，它可以 长出很大的大树，然后供人就是庇护乘凉之类的，尤其是阳光那么大。